我们感谢梁根小前带领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今天查考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最后两节半。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两节半的经文。不能够切实的相爱，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爱别人却又爱不上来。那彼得在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重生的生命来源于这个活泼长存的道，那我们能够活出这样新的生命依然靠这个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能听，没有声音。喂喂，有了哈。好，抱歉啊，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说神借着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来。那我们今天思想一下，活泼长存的道到底是什么？还有它这个道有什么样的特质？再有一个，这个道与我们短暂的人生有什么关系？还有它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查考：一是重生的媒介， 是道，它是活泼长存的，它与永恒对比，草和道短暂和永恒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福音与道，福音和道是等同的。那刚才让大家思考了，大家认为的道是什么？是什么？神的话？哦，在这有哈。那是神的话，那根据我们整个被儒家文化所影响的华人来说，大家想到的道是什么吗？所以我们知道重生的媒介是活泼的道，那在我们了解活泼媒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道指的是什么。我记得在两次之前的讲道当中提到了这个道德经里边的42章，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同时老子也说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答案直接先拿出来了哈。那道法自然就是说，人要依据这个地的轮回，地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依靠这些这个自然规律然后来生活，这人法地。那地法天呢，就是天根据天的一些这个运行啊，天体运行啊这些，然后地在不同的季节要耕种。那我记得上一次谁的分享，就是到这个时候了，即使冷，那个植物它也会生长出来，因为太阳地球运行到那个角度了。还有一个是天法道，道它是指一个本源性的东西，一个本源性的东西，然后这个天要依靠这个本源性的一个逻辑或者是一个规则，它要按照这个来去做运行。还有一个道法自然，自然大家想到什么？不是我们说的大自然啊，要不然又回来了。它自然它的原意就是说本来就有的，所以中文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才会翻译我是自有拥有的，实际上原文是没有自有拥有这个词。那根据中国的这种文化，所以加了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然后我们翻译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这个道它的法自然就是这个自有拥有的一个真实的表达。所以呢，这是道在儒释道当中他们所要表达的。然后哲学当中，希腊哲学 Logos， 特拉克利特他说 Logos 是宇宙的理性原则，万物遵循的规律，是不是和我们这个儒释道当中那个道很接近，对吧？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地方，大家对道的一个理解。然后斯多亚学派说 Logos 是渗透万物的神圣理性，宇宙的灵魂，也是说到宇宙当中运行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然后菲罗是犹太的一个哲学家，他说啊，他讲希伯来的智慧与希腊的 Logos 结合，认为 Logos 是神与世界当中的中介，他说是神和世界的中介就是 Logos。 那菲罗他是主前20年，主后50年，是整个犹太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哲学家。然后很多我们后来查考圣经的资料都依据菲罗他所写的那些书籍，从这个经外文献当中找到很多的依据。所以他对 Logos 的发展他是这样，他说 Logos 是神创造世界的器皿和工具，同时Logos 是神的形象，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Logos 是祭司，是代求者。所以因着菲罗的这一段描写，就为当时的人能够读约翰福音这个道就打下了一个文化的基础，提供了文化背景。所以无论是这个菲罗所讲到的道，尤其是希腊哲学当中所讲的道，还是我们儒释道当中所讲的道，这个道是不可知的。 所以在儒家的学问当中是这样说的，说为人和为道于天不可知也，说你知不到，就人不可能能够知道他们，人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那这个道不可知，就让人身心生出一种敬畏。而我们圣经当中的道，我们圣经当中的道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所以在圣经当中的道是有位格的，它是与人建立关系的神自己，它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当中所讲的道。我们通过中国的儒释道，古代的对道的了解，包括希腊的这个哲学对 Logos 的这个表述。好，那我们了解一下圣经道的丰富含义。在旧约当中表述道这个词的就是 word， 话语，神的话语，它是有力量的，能成就事情的真实存在。所以在诗篇当中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然后也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神说要有光，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把空气、水、陆地分开，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能够成就事情的真实存在。新约当中 Logos 他是创造宇宙的道，所以在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在太初他就存在了，然后道与神同在同行，然后成为可见的、可听见的、可看见的人，可看见的人、可听见的人。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道它直接取了人的样式，进入到我们人类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道的真实表达。所以耶稣怎么说？没有人见过父，所以因为你们没有见过他，有很多的时候你们并不完全了解他，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显现出来。所以道进入到了人间，进入到创造的宇宙当中。那么道的五个层面，首先我们可以有这么几个层面，不限于啊，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创造之道，神说话世界就造成了，所以这世界是凭着神的话创造的。然后启示之道，神说话让人知道他，尤其在旧约的先知常常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所以就把神的律法、把神的性情、把神的要求完全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然后道成了肉身，成了救赎的道，所以他进入受造界，取了人性，没有犯罪，最后走上十字架，成为救赎的道。还有一个传讲的道，使徒们说我们给你传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今天说的，那保罗也说我们所传讲的就是这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个道是需要传讲的，也是福音。还有写成的道是记载在圣经里边，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称为神之道。所以这个是道的五个层面，不限于啊，还有更多丰富的，今天我们就先介绍这么多。然后我们说重生的媒介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 Logos 这个背景当中， Logos 的背景中，那么彼得在这里边说我们能够重生是借着这个道。而在希腊的哲学背景当中，希腊是非常讲究什么呢？刚才儒学我们讲过了，希腊人求什么？智慧。智慧就希腊的人说，他们认可的智慧是什么？认可是什么？逻辑，完全逻辑。所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逻辑，所以逻辑这个词它的后缀就是 logos。 所以他在探索每一样相关的、寻找这个逻辑的时候，寻找这个 logos 的时候，那就出现了人类的不同的科学。当他们研究地球的时候，就出现了 这 ology。 然后当他们研究人体生物的时候，就出现了 biology。 所以所有学科的尾词后缀就是 ology， 然后就是 logos 这个词。所以当他们想要了解这一篇这一个方面的根本性原则理性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设立了不同的学科，所以是 logos， 就是 logos。 那 logos 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类的，是 word。 那么他建立这种学科以后，就让我们后人借着这个学科来向我们说话，然后就了解这个学科这方面所研究的相关的逻辑性的认可的他们认为的真理性的东西。所以那彼得借着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就当时在希腊背景下的人，他说我们重生的媒介就是这个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这个活泼长存的道。那活泼长存道的特质是有哪些？首先它是活泼的。活泼这个词啊，它原来的词根和重生这个生是一个词，所以这个活泼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鱼很活泼哈，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它有很愿意活动，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生命力。那我们会说这个植物长得真好啊，很活泼，快乐的生长，为什么？因为它有生命力。所以神活泼的道它也是有生命力的，能够产生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然后这是神活泼的，还有一个，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它都能够辨明。所以这个道是有活泼的，还有一个它是长存的，道从亘古到永远。所以耶稣说，我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所以它是不改变的。还有功效的，那这个我们之前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有创造的，还有一个救赎的媒介。所以这个是能够带给我们活泼长存道能够作为重生的媒介的依据。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是这样给大家的一个解释。那这个道与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道与我们的生命有哪些关系呢？大家能想到是什么？重生了我们，对不对？重生了我们。好，首先它是重生的源头。神的道是活泼的，和重生的生是一个词，这个是刚才已经讲过。还有道它有洁净的作用，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干净了，就是道是有洁净功能的，所以借着这个道使我们能够得洁净。还有道的成长养，道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彼得在二章说，你们要羡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道。还有一个是它是征战的武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然后还有一个是生活的准则，在诗篇119篇105节就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世上当如何去行，当如何去行。它不单单是引领我们从黑暗当中走出来，而是保守我们在这路世上该怎样去行。这是道与基督徒的生命关系。那道与重生的关系呢？首先刚才说道是媒介，借着道使我们得以重生，借着道使我们重生，就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边，然后使我们得以重生。道是生命，它是生命之道，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立论到起初的生命之道，我们见过，我们也摸过了，现在又做见证给你们。还有道是能力，罗马书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道是有大能的。 所以重生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这道的大能。所以我们能够重生完全是因着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借着神道在这世上的彰显，让我们能够重生。我们再来查考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说是我们的人生短暂和神的永恒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这段经文。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以赛亚在预言说犹大要被毁，在39章的时候说犹大呀要面临审判，被毁，而且要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百姓掳到那里边，圣殿的财富也会被掠夺，然后甚至王的子孙当中也要有人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去当太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如果圣殿被毁了，如果整个国家灭亡了，他们就认为神就已经完全抛弃了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稳固的东西就坍塌了，因为他们如果圣殿坍塌了，他们的信仰也就坍塌了。那在40章一开始，神却让以赛亚来宣告安慰，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所以神告诉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会有安慰，神会有神的主权依然在彰显，神依然在看顾着他们。接下来以赛亚就描述了人类的短暂与神的永恒。他说，凡有气血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就是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借着这样的话，神给了以色列人带来莫大的安慰。神的话永不改变，所以他的应许也必然会成就。所以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犹太人知道，他们看似稳固的国家、圣殿、王朝都会过去，唯有神的道会永存。所以他说，凡有气血的尽都如草，然后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样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无论多强壮多么健康，也都会衰老，也都会死亡。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终究要面对坟墓。人类的成就再伟大，帝国也会灭亡，无论是波斯还是罗马帝国，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随着历史长河逐渐的会消散。那在这里边，神也告诉他，我的道会永存的，世界的财富也会流失，无论你的名声还是权力，还有今天我们追捧的明星，可能明天就会被人遗忘。所以在这里边，神的道是永存的，神的话是不改变的。那么这个短暂的人生和永恒的对比，它要带出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而我们常常会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引诱，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要看眼前的利益，常常不会把眼光定睛在永恒之上。所以 因着这样的价值观，就导致了在这世上我们该怎样的去生活。如果我们只是因着这如草的人生，短暂的人生而荒废了，或者是浪费了，或者说轻看了神永恒的道，那么将来有一天，圣经里边怎么说，哀哭切齿。所以在这里边，彼得给那些患难当中的小亚细亚的门徒们的鼓励，说我们要定睛在永恒之上，因为神的道是不会改变的，神的道不会改变。所以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那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在这里边，彼得用的话是主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这个主的道，他的用的词没用的是 word， 也没有用 logos， 他用的是 rhema 这个词。rhema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还有几处写到，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在二章七节说，他就吹气在他的鼻孔当中，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吹气这个词是 rhema。在新约当中，在提摩太前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也是 rhema。 rhema 就是神吹气，神吹气代表什么？神吹气代表什么？按照当时的文化来说，就是神盖章，神认可，神具有能力，神护理，神保守，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神所要彰显出来的东西。所以当他把生气把气吹给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神把自己的灵赐给了人，这个人开始代表神的形象，神开始代表人代表神在这世上彰显。就像一个国家案例，一个大使，一个中国大使到美国来以后，他要完全代表中国的形象利益来生活。那么人被神 rhema 了以后，被神吹气了以后，那他就完全带有神的能力，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的荣耀，在这世上得以生活。当圣经被神 rhema 了以后，被神吹气了以后，就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是具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的一句话进来就会让我们欢然跳跃，就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重新得力。所以神的道在这里边，彼得用的词就是神说的话，神的应许，神的启示，所以是神亲自说的。这个说是带着应许的承诺，带着应许的话语。那这个道也是永存的，这个道是永存的，所以它是超越时间，超越变化的，它不因时代改变而改变，所以圣经流传至今，它不会因着这个时代改变了。所以，哎呀，我们是不是要改一改了？我们是把神的话应该改一改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再重新编圣经，再重新编圣经，但是神的道是不能够改变的。说要和中国的文化要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要改，这是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所以它不会改变。还有一个超越毁灭的，它不会被任何的势力来毁灭。无论是在初代教会，罗马时期大逼迫三百多年，凡是有圣经，不单单是要烧圣经，直接就是杀头的。那还是在伊斯兰教在整个横扫欧洲，横扫整个中东的时候，神的道依然不会被毁灭，所以它不会被毁灭。那还有超越文化的，它不会被各样的文化来说，到这个国家好，这个文化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改一改吧，那我们就按照你们的方式来吧，那说这个地方是一夫多妻制，那我们就改成一夫多妻制，不是的，它不会因着这个文化来改变，它一定要超越这个文化。所以唯有我们的神的话永远坚立，所以它是永存的。 这对信徒是最大的安慰，这对我们是最大的。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尤其是在逼迫当中的时候，这对门徒来说，对信徒来说，对跟随他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因为神说我的话不改变，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彼得说，你们短暂的忍受苦难，但是神永恒给你们的不会改变，这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对当时的在苦难当中的人是莫大的安慰。所以耶稣也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天的诗歌我们也选了这首诗歌，就是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道不会改变。然后在这里边最后一句话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传给的福音就是这道。那在最后这里边，彼得给出一个伟大的宣告，福音和道是等同的，神的道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逻辑来说，圣经是这样写的，说道成了肉身，所以道是耶稣，对吧？然后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道是耶稣，耶稣是福音，所以福音和道还有真理完全是等同的。耶稣也说我是真理，所以福音不是人的发明，不是说我通过这些的一个规章制度就能够圆了什么什么梦，不是我要这样去做带领大家就能够达到那个梦的环境，最后发现都是为了他做梦，其他人都在那受苦。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人类的发明，是永存神之道在这世上的彰显。福音它是有绝对权威的，超越一切人间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们不用世上无用的小学，不是说世上的学问低，而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定睛在永恒之道上，你找不到。就像儒释道当中还有这个希腊说的，说这个道是不可知也，为道和天是不可知，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清楚地告诉他们道是可知的，因为耶稣基督把道完全地显明出来。还有道是有能力的，它能够使人重生，还有道它是不改变的，福音永不改变也永不落空。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付上极重的死的代价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因着接受，因着我们把心门敞开，圣灵就内住到我们的里边，所以这个福音进入到我们的里边。耶稣也说没有人能够把这道夺去，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他永不改变永不落空。那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不改变，他不改变。那这样的宣告，这样的宣告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应该被这世界牵着鼻子走，因为神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也不应该让福音适应这个世代与时俱进，而是在这个真理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活出福音，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活出的见证来，活出这个见证来。所以让他永远长存的福音来在这个世代得以彰显的时候，神说他的荣耀要遍满这个地面。还有一个福音的福音和真理一定要完全的结合，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一定是和真理完全是结合的，所以我们信福音也要通过一些真理性的知识，当然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福音的核心它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位人物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那道成肉身的，他是那成为肉身的道，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也是福音内容的本质。那么我们今天一共查考了三个方面：重生的媒介是活泼长存的道，永恒的对比草和道的比较。我们犹他这个地方啊，应该能够明白草这个短暂，因为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在18年来，突然间发现这六月份草怎么都黄了，那六月份到十月份这日子咋过呀，草就到头了。所以彼得在这写的时候，在公众那个地区草的寿命真的非常非常短，比我们其他地区好像整个一个夏天草才会死亡，而在犹他我们是很短暂，大概就三个月左右，大概就两三个月左右，所以它的寿命很短。所以永恒这个和草的对比相差太多了，相差太多。所以借着草和永恒的对比，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为转瞬即逝的东西而付上永恒生命的代价。还有一个就是福音和道是同等的，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宣告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核心，也是福音的真理。耶稣在登山宝训结尾时说，所以你们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人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坍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之上。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是建立如草般短暂的事物之上，比如说财富、名声、成就，还是建立在永存的道上？大家自己思考，我们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我相信每个人都说，我愿意建立在永恒之道上。那刚才我读的那句话说，耶稣怎么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所以信从是有动作的，听从也是有动作的，不是单单的听。所以雅各也说，不要单单的听到，你们要行道。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通过这一次和上次我们的查考，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不能坏的种子之上，也是借着神的道使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这样的生命就应该结出相应的果子来。所以贯穿这两篇的一个题就是，你结出的是虚假的爱、表面的礼貌、隐藏的竞争，还是切实彼此的相爱？所以回到相爱这个主题上，我们怎么能够验证我们确实结出与这样生命相称的果实来？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切实的见证，就是是否结出彼此切实相爱的果子来，是否能够切实的相爱。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相爱啊，我们彼此相爱啊，相爱一定要舍弃才叫真正的相爱，而不是凭着感觉，你今天对我笑脸了我就爱你一下，你今天对我瞪眼睛了我就不爱你一下，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详细查考哥林多前书13章关于爱的篇章，爱都是动作，一定要付出，一定要舍己，一定要舍弃。而且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想有能力的彰显，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真正爱的表达。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边 刚才问了这么三个问题，生命的源头是能坏的种子还是不能坏的种子，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哪儿，然后生命的果子是虚假的爱还是切实的爱。在这里边有一个挑战，在这里边有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每一天怎样活在神的道中，怎样活在神的道中，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道是什么。怎么能够知道明白神的道？我们要读经，我们也借着祷告看着神他的心意在哪里，借着这活泼长存的道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我们怎样来面对这短暂的人生，要以永恒的视角来看待一切。当我们暂时的为得失焦虑的时候，就问问自己，在永恒当中这个重要吗？这个问题如果在永恒当中，它会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否要为我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每天要实践切实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从永生之道得了重生，这道的本质就是爱。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最后我们再用彼得的这句话来彼此劝勉，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愿这道藏在我们心中，也藏在我们口中，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也用保罗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自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你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这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能够活出主你复活生命的样式来。主啊，就求主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儿女，赐福主你所喜爱的儿女们，在这现今的时代当中活出确实彼此相爱的生命来，彰显主你自己的爱在这间教会当中，彰显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的邻舍当中，也彰显你自己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主的荣耀彰显这地。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